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你们家的狗狗跟猫咪有打预防针吗？你知道预防针的重要性吗？虽然这些是很基本的事情，但我发现有很多的主人不晓得预防针的内容与重要性，因为因此而常常过了时间就没打，或者干脆就不打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翁医生来跟我们聊聊预防针到底在预防什么吧。嗨，翁医生。
嘿，大家好。
我想要请问翁医生就是为什么狗狗跟猫咪一定要打预防针？预防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像以前猫狗界曾经也发生 COVID-19 这样的大灾难，才会有这些预防针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就跟我们人类在养小孩一样，我们在幼犬猫的疫苗发展上，哦，那当然就是有经过一些风波，那包括季节性的大传染，那对于一些致死性比较高的疾病，像是犬瘟、犬小病毒肠炎，还有猫瘟，也就是猫的小病毒肠炎，它的致死率跟传播性都非常的高。那像这些疾病，其实在30年前都算是非常的风行，那流行率高，然后造成的损害也多。但随着这些年，它的施打率，疫苗的施打率大幅的提高，像犬瘟这个疾病，其实在目前我可能已经有超过10年没有碰到了。对，就算是碰到，可能也就是老年的狗狗年轻的时候得过，然后现在造成一些后遗症，它现在就不是一个很容易随随便便碰到的疾病。当然，在犬瘟跟猫瘟，它们这种病毒变异速度很快，像现在流行的病毒株，可能跟我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流行的病毒株已经有很大的变异，那就像我们现在面对 COVID-19 一样，它的变异速度越快，我们疫苗能够相对保护的效力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像这样子变异性比较高的病毒来说的话，目前犬瘟虽然比较少见，但是小病毒肠炎在狗在猫其实都还算是蛮常见的疾病，甚至是犬舍的猫舍卖出来的动物，我们都还是偶尔会遇到。对，所以如果说这些基本的预防针没有做正常的施打，让动物可以去让他们的免疫系统去辨识到这些强病毒株，然后产生自己可以保护的抗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在赌博啦。那我通常不打疫苗的，就是可能比较走自然医学的饲主，就会认为说我只要不让他出门，不要让他接触病原，好像就没事。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因为人会出门，人不可能都在家。那人有出门，你在路上走，哦，或者是说真的很倒霉，你今天踩到一坨屎，那这坨屎可能就是小病毒肠炎拉肚子的大便，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染风险。或者是说这只动物它去美容，或者是去动物医院结扎，哦，它都有机会跟其他动物有时间跟空间前后的接触的话，我觉得这个赌的风险是还蛮大的啦。那赌赢，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一辈子没打疫苗都没事啊，为什么我要打？可是赌输，那这个风险是落在自己的宠物身上。我是觉得在利弊横权之下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赌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应该大家很好想象啊，因为才刚经历 COVID-19，就会大概知道不打针跟打针的那个差别会在哪里了。哦，大概
对
就
啊，但是因为在 COVID-19，我们人类可以很明确的表达出我们的副作用强弱，或者是说打疫苗之后的一些，甚至是长时间的一些后遗症，包括说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提高，哦，这些的确我们在人类它是很明确的可以被定位出来的。可是第一个，动物的存活时间没有那么长，那再第二个，我们在动物的一些临床反应的及时发现上没有办法像人来得那么快速，像比如说人的话，可能就会说是比较常见的那些疼痛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在动物也会发生，但它相对来讲，它就是在跟得病风险评估起来，它就是一个很轻微的副作用。那有的人甚至我有听过打了疫苗之后掉头发的，哦，或者是变成说很容易会有皮肤疾病的，哎，啊，这些的话的确在动物可能也有局部脱毛的风险在，但是因为动物它没有那么多需要考量的外观的问题啊，或者是存活时间长造成副作用也延续很久这个问题，所以就算是说我们用人类 COVID-19 的一个趋势去看的话啦， 我觉得这东西预防针的施打，到目前为止并感觉上会打的人还是会打，不打的人还是不打。
哦，
嘿，
所以
并不
其实还
会
真的
说。
还有很多人不打预防针。你有遇过很多人没有在打预防针吗？
对，其实还是蛮多的，就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家狗不出门，我家猫不出门，OK，没关系啊，我们还是会就是尽到医生的职责，该说的说，好，该建议的建议，那你要怎么决定，那个就是您自己去评估风险，这样，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主没有在打预防针的。
嘿，
我没
是，
有去打预防针的话，他也会带去医院看医生哦，因为通常
对。
本来就也不是很在乎医疗了嘛。
他们就会觉得说有需要的时候才去，但是这个有需要就会变成说你的基本的防护，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你这个需求是落在自己身上。你觉得你的防护做得很好，可是毕竟你带去的是医院，医院就是各式闲杂人等、各式生病的动物，那医生可能都会是传染疾病的一个来源，这个部分是饲主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如果说大家都把焦点放在自己能够做得多好，而不是去把焦点放大到你整个环境能够配合你家的这些限制的程度的话，我觉得那一定就是在赌博，没有什么好讲，就是在赌博啊！你要赌赢赌输，那就真的是你自己的决定。
那像预防针有什么8合一啊、10合一啊，什么好几合一，大家都只知
是。
道。就只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但是其实不太了解这个几何与几何里面的内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吗？
没问题。目前的话，我们可能在狗狗比较常接触到就是8合一、10合一、11合一。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分类去讲的话，简单讲疫苗就是分成两种：核心疫苗跟非核心疫苗。那核心疫苗意思就是非打不可。那为什么非打不可？它的传染率高，致死率高。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你不打，它的赌输的。后果就会很惨，对。那像比如说以前核心疫苗的话，在很久很久以前只有犬瘟跟小病毒肠炎。那现在的话，我们核心疫苗会扩展到5合一。那5合一的话，就是像是出血性肠炎、犬瘟热，然后传染性肝炎，还有副流行性感冒，对，然后还有传染性支气管炎。这些的话，可能就是以病毒性的疾病为主。像是腺病毒啊，然后那个副感冒病毒这些，然后还有那个细小病毒，就是去传染那个犬小病毒肠炎的这些病原体，会以病毒为主。那这5合一的话，基本上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出不出门，可能都会需要施打，然后它的预防效力基本上也很好，哦，甚至是在抗体低下的计算上会。变成是有机会3年打1次，那比5合一多的，不管是7合一、8合一、10合一、11合一这些的话，它比8合一多出的都叫做非核心疫苗。那非核心疫苗的施打就是要看个体的生活环境、年纪，然后还有饲主、这些其他动物以外、动物本身以外的因素去做评估，到底要不要打。那。像8合一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是狗斗螺旋体。那10合一、11合一的话，还有多了冠状跟更多的钩端螺旋体。那冠状钩端螺旋体会比较麻烦啦。那它的差别就在于说，钩端螺旋体其实在血清型上非常非常多种。那8合一跟5合一的差别，如果差在钩端螺旋体的意思，也就是说8合一。比5合一核心疫苗多了3型的钩端螺旋体，那10合一、11合一，依次类推，就是以钩端螺旋体的血清型再加上去为主。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有个迷思，就是说，听起来就是合一数越高，可能就越安全，然后
对
就
啊，
会
那我
越有
这样
保
子的话，
障。
我就打现在最高的啊，打11合一，那一定是最好的吧？会吗？
对，大家的认知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还是会，就是让饲主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存在着这么多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居住环境跟生活形态会有些差别。像比如说，像一般米克斯或者是每天都有在出门散步的狗狗，那它可能会接触到病原体的机会比较多。 那上个段落选体的话，它主要是以老鼠的粪尿做传染，那还有就是被老鼠粪尿污染的土跟水，还有各式各样的器具。所以如果说有在出门散步的狗狗来讲，高段落选体的疫苗就会变得很重要。那我们就会建议，比如说这只狗是常跟着我去露营的，它会去玩水的，哦，或者是甚至是住在市场的美容院的狗、店狗，这样我们就会建议打到11合一。可如果说是很多小型犬、玩商犬，它根本一辈子不出，就是不出门，甚至是出门也不落地，那这样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打到那么高例价的疫苗，打8合一基本上就很足够了。对，因为高端螺旋体它之所以会是一个非核心疫苗，它就是变成是你有选择，那这个选择就会落在你的生活形态跟年纪上。像比如说我们在2个月以下的幼犬，我们是不会建议施打高端螺旋体的。原因就是因为高端螺旋体的抗体，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免疫复合体，然后造成肾脏的一些早期的衰退。哦，然后等到它的身体发展的比较好了，我们到那时候再打，对它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小。所以如果说我之前有碰过，就是那种犬舍卖出来的狗，可能才1个月半吧，就直接打10合一。对，像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疫苗选择。哎，所以不是说每一个动物都一定要打到这么高例价的预防针才能够，就像你保险买很多一样。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毕竟是身外物，哦，它不是属于动物自己的产生的东西，它是一个会造成免疫系统的刺激。哦，甚至会有一些长时间的影响的东西，那我们就会详细的跟饲主讨论说，诶，这个动物到底要达到多高例价的，那就会去跟饲主询问说，你平常会不会带它散步啊？住在哪里呀、啊？会不会美容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才会是成为我们去评估要打什么预防针，还有频率，哦，频率的选择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频率
嗯。
还不是频率不是一年一次吗？
嘿嘿嘿嘿，
还会
像
有
比如
差哦。
说有差，像比如说核心疫苗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其实在临床上为了一些记忆上的方便，我们就是建议跟狂犬病一样，一年打一次。那狂犬病一年打一次是因应目前台湾的法令规定哦，但是其实狂犬病的抗体例价是可以持续到3年。嗯，它其实如果说这只狗真的是站在单纯是预防疾病的角度上，3年打一次狂犬病是没问题的。
可是现在政
嗨，
府是规定一年要打一
一
次，
年打一次，对，
那
那
这
个
样
是
不
为
是
了
就
保
太
护
多
我
了
们。
吗？
其实，在狗来讲啊，狂犬病疫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嘿，所以
所以
对他
多
们来
打也
讲
没
很
关
安
系。
全，对，是很安全啊。多打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去
嗯。
做防疫，那个免疫墙，不要让我们人类对于野生动物有太直接的接触的时候会有风险。那包括核心疫苗，核心疫苗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疾病也是抗体例价，只要你小时候打的频率是对的，就是1个月打一次，然后接下来每年补强的话，它其实后面是有机会撑到3年打一次。可是，在高端螺旋体这个疫苗，它就没有那么厉害，甚至是在高风险族群跟高风险地区的话，我们会建议半年补强一次，它的抗体例价衰退的比较快。所以会变成说这些东西，饲主会很难去选择跟记忆，我到底要
对
什么时候
呀，
来打什么东西，太难记了。
对。
对，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目前台湾比较恰当的一个做法，就是核心疫苗或者是8合一跟狂犬病，这2剂8合一跟狂犬病，我们就是每年施打，你根本不用去记。嗯，那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是高风险群，我整天都是在玩水的啊，我甚至是会住在市场追老鼠的。那甚至会变成说，我们分成就是综合疫苗，会分成2种：核心疫苗5合一的部分每年打，可是高端螺旋体像10合一跟11合一，它是独立出来的，另外一罐要抽的高端螺旋体。那高端螺旋体的部分可以考虑半年补强一次，那样的话会比稍微安全一点点。
了解，那我就以我们家的例子来问好。我想大部分养狗人状况应该跟我差不多，因为就是我们住在都市里面嘛，狗狗每天都会出去散步2到3次，然后在路边闻闻啊，然后比较常接触公园，然后也会去美容。然后狗狗大概十岁左右，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打预防针应该怎么打？
就基本上是每年。好，那如果说是一般都市，那不是说像比如说我所在地区是比较低洼的，那附近有很多的滞洪池。那滞洪池就算说没有下雨，它其实那个土因为旁边就是直接通往大排，那个土其实你踩进去都还是湿的。Cookie 就常常就是弄得全身都是湿，就跟土这样，所以可能就会变成说那样的状况，我们就会建议核心疫苗一定是每年打，跟狂犬病一样。可是至于说高端螺旋体的部分啦，那以10岁的狗来说，我们就可以考虑是，如果说不是像 Cookie，像我们家的，就整天把自己弄得湿哒哒，会跳到水田里面的，
他不
其
会
实八合一是可以的。
八
哎，
合
你
一
就
就
不
可
要
以。
刻意，对，你不要刻意带它去走很潮湿的地方，或者是水沟盖。哎，
因为
那我觉得那
我们
边，
现在就是一律都打十合一，所以其
是
实，
OK 的，其实这样就够了。对，那这边的话要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高端螺旋体，它的血清型非常多种。哦，那因为很可惜的，疫苗的制作我们都是仰赖国外，那主要会是以欧洲跟美国。那欧就是每个地方流行的疾病跟血清型其实不太一样。哦，像比如说假设啦，简单讲，欧洲这边流行的血清型是 A B C D E，那他们就会用 A B C D E 去做疫苗。可是如果说像台湾很不幸的，我的流行型是 A D F，哦，那我可能就只有在疫苗里面就只有包含到2种血清型，F 是没有被保护到的。嘿，在台湾有高端螺旋体有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在，除非说台湾针对自己的流行病学去研发出疫苗，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期待说每一种病毒跟细菌它在共同的基因点上，我们可以有交叉保护力。对，不然的话，像简单讲，就像 COVID-19 从一刚开始的什么，就是最简单的病毒株，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是
变到哪
那个
去
分
了？
型，对，已经分型不知道分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们的疫苗基本上变异的速度没有办法赶得上病毒的速度的话，我们就是期待所谓的交叉保护力。对，所以也不要认为说，哎，我有明明就打到11合1了，为什么医生还是说我的狗有可能得到高端螺旋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清型跟疫苗里面的血清型并没有完全的重复，这个是比较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也不是说打了疫苗以后就100%都没问题，可能还是会有，
是，
了解。
对对对，那甚至是说有点像类似我们人类打 COVID-19 的疫苗，我们打疫苗不是为了不得病，是为了预防重症。
对，
嘿，也是有这样的作用在。嘿。
了解了解。那像是猫跟狗的预防针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像刚刚提到，我们主要是讲狗，那狗跟猫共同的疾病其实非常少啦。那共同疾病当然第一个就是狂犬病，那比较常见。第二个共通疾病，但是互相传染力并不高的是小病毒肠炎。对，那至于猫的话，猫比较常见的一些传染病，基本上就是疱疹病毒。那还有卡里西病毒，还有 P 菌病，它 P 菌是细菌，然后还有白血病跟艾滋病。对，这些的话，除了小病毒肠炎以外，它基本上跟狗都是不相同的。嘿，对，那猫咪的话，基本上我们在试打疫苗，基本也就是有分核心跟非核心。那猫的核心疫苗就是3合1，那3合1里面就会包含的是猫瘟，就是小病毒肠炎，还有疱疹病毒跟卡里西，这是最基本的核心疫苗3合1。那再往上就会有4合1、5合1。4合1的话有2种，一种4合1是有3合1加白血病。一种的话是3合1加 P 菌，嘿，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要跟医生详细的讨论。但是说真的，饲主大部分真的不知道自己给动物打什么东
对啊，
西，
大部
嘿，
分应该都搞不清楚。但
对，
是
就是医生
猫
说
咪
要
是
打
不
什么
是
就
又
打什么，
更多人不打预防针？因为猫咪它又跟狗
嘿，
不一样，它不出门嘛，然后可能就是一
是，
直很稳定、很固定的环境。那猫咪是不是可以
对。
不要打预防针？
我会这样建议啦，因为猫咪的话，像我们现在台湾饲养猫咪的取得途径，吼，不外乎就是认养，就是路边自己捡，还有猫舍购买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个途径，包括说在那个猫舍，吼，那我们比较常碰到的带源率非常高，甚至有高达80%的，就是疱疹病毒。
对，
对，
很多猫
那
都
疱
有。
疹病毒这。 对，阿泡的病毒它其实在幼猫，它虽然说致死率不高啊，可是如果说有并发比较严重的感染，继发性感染跟就进食的话，幼猫还是很容易会死亡。好，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不管你的来源是什么，幼猫它的施打疫苗其实远比成猫来的重要。你把基础免疫力建立起来。那之后，就算说你得病，或者是他原本就已经带有这个病毒，但是他发作起来的强度也会降低。嘿，所以可能在幼猫大概最早，现在可以提早到6周上下就可以开始打3合1。那我们会建议一路打到16周龄，也就是大概至少是4个月。那意思也就是至少3剂，甚至是在高风险群，比如说今天多猫家庭、电猫，吼，或者会出门的、会遛猫的，甚至会打到第4剂都有可能。对，那
那如果一般猫已经养了几年了，然后都不出门，也很稳定，那还要打吗？
这个叫看你看你自己。像我自己会跟师傅讲说，如果说你没有在饲养新猫，没有中途没有救援，没有喂养流浪猫，平常不会去看猫展，然后也不会去猫餐厅，你可以不打。嘿，像我们在猫病学的那个教科书里面有看到，有美国有一位教授，他的做法是每一年他带他家的猫去抽血，那抽血验的不是一般血，验的是就是这些疾病的抗体例价。只要抗体例价还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我那年就不打预防针，直到抗体例价往下掉到说，可能有一些感染风险了，我那年再打。哦，可是正常人不会做这件事情，而且去验，去验那个抗体例价的费用远比疫
打预
苗来
防
得高
针。
太多了。对，那我记得没错的话，我看到是这位这。这个发表出来的 paper 是他到第9年，他才做第二，他才做成猫的后续年度补强，到第9年。对，所以你说，如果说真的像刚刚提到的非常低风险的成猫，甚至是老猫，你不打，我觉得那没有关系。
那人
嘿，
不会带病毒回去吗？
所以刚刚才会说人有没有在喂养、救援中途？
如果会
嘿，
接触
人当
其
然
他
是。
的猫，应该也还是要打，才会对猫比
对，
较有
只
保
要
护。
你有上述的任何一个行为，或者是猫会去遛猫，会去洗澡，哦，或者是你有养新的，你有打算养新的猫，你就乖乖每年打吧。
了解了
对，
解。那像为什么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教授，他为什么会不想要给他的猫打预防针？
是因为猫科动物就很机车，它们的免疫系统就很机车，哦，那像这些外来物。它可能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一些疫苗造成的肿瘤。那这个肿瘤其实跟我们在现阶段的研究上啊，跟我们以前认知的说，可能跟疫苗里面的佐剂刺激性会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个部分的局部刺激性太大，动物会产生免疫反应，把这个地方的刺激包起来，这是包起来的过程，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肿瘤的风险。这是第一个。那再第二个的话，这些外来物去刺激免疫系统，它目前没有办法去证实有一个直接的线性关系，可是有机会，因为这些免疫系统的刺激而造成有一些免疫复合体会变成说肾脏的，主要是肾脏的退化可能会加速，甚至会导致肾脏的发炎。只是这些东西在初期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很明确的评估跟认知。所以可能就是到动物年老了，可能才会发现，你有肾脏的状况。可是他们回推回去，也许跟过度或者是非常规律的接触疫苗，也许有关系。所
了
以这
解。
个疫苗要怎么施打这件事情，它的评估其实真的会很需要跟医生讨论啊，医生也需要。做比较频繁的知识更新，因为猫科动物现在其实超多疑问，我们没有办法在医学上做太多的证实，只能慢慢把时间拉长去做推敲。
因为像是猫咪还有什么无佐剂啊、佐剂啊，然后像之前就是那有一些爱妈就会讲说，不要打那个无佐剂的，要不然会容易引发腹膜炎什么的，就是有很多穿凿
是
附
很
会
多
又
说
不知
法，
道，对，很多说法，然后就会让人家有点不知所措，到底该怎么办这样。
基本上来讲的话，简单来说啦， 就是记得猫科动物它们的免疫系统真的到现在就是一个问号。哦，那像刚提到的左剂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左剂因为刺激性太强，那所谓的左剂它其实就是在疫苗里面除了真正有效的免疫刺激以外，左剂是让这些就是抗原哦有没有致病性存在在疫苗里面没有致病性的抗原，让身体可以辨识它是外来物，然后去攻击，但是又不会发病的东西哦，这个叫做抗原。那这个不致病性的抗原以外，我们会添加佐剂，佐剂的用途是用来让这个疫苗的稳定度还有它的效用更好。那它加进去会让这个疫苗事半功倍哦，但不加不会怎么样。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为了要达到抗体力价在时限内快速的达到一个水平，我们大部分的疫苗，包括狗也是，都会有含佐剂。可是呢，佐剂这个东西在目前像狂犬病，然后还有猫的，像是有白血病的疫苗，它都会添加可能有含铝盐跟乳状剂这些东西的佐剂啊。这个佐剂可能目前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疑虑，可能会产生肿瘤。但是呢，猫会产生这些注射性相关的肿瘤，目前也没有办法说只有佐剂会造成倒霉鬼，甚至连你打生理食盐水可能都会造成肿瘤。打任何的针剂都有机会造成肿瘤，所以目前就是一个问号了。但是既然说佐剂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头绪说，诶，可能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当然就会建议说，那不打佐剂的预防针，那当然更好啊。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预防针在没有佐剂，但是又有效用的前提下去制作的话，我们现在无佐剂疫苗在猫来说，哦，无佐剂疫苗的制作方式就会变成说，我不用佐剂去维持它的效力，那我会使用另外一个基因转植，就是把金丝雀豆这个病毒，哦，牛痘啊、天花啊这些，这个 pox virus 这个痘的病毒，它把它的基因去切一小段下来，然后把那个其他的我们需要预防的病毒的基因体塞进去，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完整基因体，那再注射到猫咪体内。那因为猫对于鸟这个 pox virus 它是没有任何的致病性的，是身体会直接把它清除掉。那我们被转植进去的这一小段基因体，那也就是身体可以辨认，可是它根本不会有致病性，所以就是身体知道啊，要打它好，打赢了，然后我还会记得我用什么东西去打它，然后把这个武器跟这个盾牌留在体内。下次如果我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用，我就把这个防御力拿出来用。嘿，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这个预防针是有效的，可是我们又能够去避免佐剂可能的刺激性。所以在猫的话，目前是有佐剂跟没佐剂的选择。那这个的话，因为真的目前在医学上，我们没有办法做很明确的一个判断，说有佐剂没佐剂的落差到底有多大。但是如果有选择，当然，我们还是会选择无佐剂的，是比较好的啦。
所以有选择的时候，选择无佐剂的会比较好。
对，当然可能在费用上就会有落差。像比如说，一般我们犬猫通用的狂犬病就是200块，嘿，这是公定价。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用到无佐剂的三合一，或者甚至是无佐剂的白血病，那可能狂犬病，对不起，无佐剂的狂犬病的话，费用就会暴增到1300到1500，其实落差非常大。嘿，对，所以这个的话
结果
就
反而
是
无佐剂的还比较贵。
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哎，因为佐剂这东西，铝盐跟乳状剂，它其实不贵。但是你要做这个病毒的基因载体的话，它的整个研发过程跟技术，相对整个技术难度会拉升。哎，所以它一定会比较贵。
了解。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那施打预防针以后，之后会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我们在施打预防针前后，其实都有很多是事主自己要注意的。哦，那当然我们医生也需要告知。像比如说施打预防针，第一个当然就是年龄的评估。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6到8周开始施打第一剂，那每一剂间隔可以的话到1个月。但如果说是高风险的话，是可以缩短到2到3周。 哦，那前面就是连续施打3剂。那在施打前，我们医生一定会做的几个确认动作就是体重、体温，然后精神食欲、大小便，哦，要全部100%正常，我们才能打。甚至是再碰到一些皮肤状况很差的动物，但是它精神食欲、大小便都很好，我们可能都会建议先不要打，因为它如果说身体现在发炎的状况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疫苗的表现。那所以饲主平常这些
你是
问
说
题
你指
需
的
要
疫
吗？
苗表现是它可能打下去不会发挥很好的作用，还是有可能会对身体
对，
造成什么重大影响？
都有可能，可能是
哦。
往好的方向走，可能是往没效的方向走。那甚至是用药记录，如果说我们在1、2周内有使用类固醇会压制免疫系统的话，那这个疫苗打下去的表现力可能也会被压制。把医生把问题丢出去是需要饲主回答，那饲主要怎么回答？当然就是观察，观察他打预防针前1周的精神食欲、大小便跟所有的变化，包括说因应天气的过敏哦，或者是换食物啊、洗澡之后啊有没有打喷嚏什么，这些都是饲主平常就需要观察的东西，而不是说到了诊所说应该还好吧。很常听到这5个字啊，可是我们就不会知道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那个是饲主应该做的责任。但是我们医生只能在诊疗台上去用理学啊、体重、体温，然后询问去评估这只动物适不适合打。对，但如果说饲主没有办法提供正确的观察结果的话，我们根本也没办法评估。好，那这是施打前需要去观察的东西。那施打后，大概会在2、3个小时之内，会需要饲主比较密切的观察。那这个是为了避免比较严重的急性过敏，因为疫苗是外来物，它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几率是有的。那过敏可能就会呈现在头脸部的肿胀，会红红肿肿的，有的动物会呕吐、会腹泻，那甚至是说会很喘，那甚至最严重，甚至会发生急性的过敏性休克，这个我们都有碰过。那这个通常会在施打后的3个小时之内发生，所以这就是我都会交代饲主说，你不要打完预防针之后带他回去，然后就出去吃早餐了，这不行，你一定要看着，就是至少要在家里陪着他3个小时，这3个小时没事，你才可以离开他，哦，不然的话出事可大可小。
对，
那
就跟
再
你
的
说
话
的。
就是像人类的小宝宝一样，打完针的2、3天可能会有点寒寒。就稍微有一些免疫系统造成的发烧，哦，但这个发烧也就是免疫系统现在正在工作，它不需要处理，除非说有影响精神食欲啊。有的动物会有轻微的腹泻，哦，那如果说精神食欲状态都还好的话，这个就是时间到它自己会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施打部位的疼痛跟肿胀。如果说是狗的话，通常我们比较常碰到的疼痛会发生在狂犬病，狂犬病比较痛。那打完之后就是不要去揉它，越揉它肿胀的范围就会越大，那冰敷局部冰敷就可以了，跟我们人类差不多。那在猫来说的话，除了说去观察它会不会疼痛以外，哦，那去观察它有没有持续肿胀这件事情很重。猫的话，它的注意的范围就会更广，除了说刚刚讲的那些，猫还要注意就是施打部位的局部肿胀。像刚刚提到的疫苗相关性的注射肿瘤，它可能会在注射后的3个月内发生，它也可能会在注射后的10年内发生。哦，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说你在施打预防针后的2、3个月发现，诶，这边肿起来了，给医生看过了，医生说再观察。哦，可是如果说这东西持续存在，甚至是有缓慢的长大的话，那可能就跟预防针的施打会有关系，那这个就会是需要饲主日常的观察，嘿，所以你说打针后观察的东西是这样。那我们一般会交代饲主，就是1个礼拜不要洗澡，避免它温差或者是心情上的冲击，造成说预防针的副作用变得比较高，哦，或者是说预防针的效力下降，尤其是在幼犬幼猫啊。如果成犬成猫的话，通常影响不大。Hey, 大概大部分是这样子啊，我们就会去前置的这些观察会比后续的观察来得更重要。
了解，那其实也就是说，像刚刚有讲到狗狗，大部分的狗狗啦，至少是我们送出去的狗狗，应该都是会带出去散步的，然后都会去接触到外面的。像这样子的狗狗，就算你 养到它已经好几岁，不是幼犬了，也应该要带去打预防针。那至于要打到几合一，其实可以把你生活的环境跟条件，还有生活的习惯去跟医生做讨论，让医生来建议嘛，对不对？因为一般其实去
对，
医院，医生都会直接问我们要打十合一还是11合一，其实就是可以再
对，
多
事
问
主
一
不会知
下。
道。
对啊，其实那个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听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今天透过这个介绍也是说，哎，其实这是可以跟医生来做讨论的。那至于猫咪的话，刚刚也有听到一些，哎，跟观念上比较不一样的哈，就是如果是幼猫，你一定要去让它打满，因为它会跟其他的猫接触。那如果你平常猫就算不出门，仍有跟猫接触的习惯的话，那还是打会比较好。
对，
好，今天大概是这样子，有听到很多新的东西，然后也希望有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预防针的内容跟预防针要该怎么打。那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也建议去跟医生做询问，让医生来做建议会最好。那今天谢谢欧医生来跟我们聊这么多，谢谢，拜拜。
不会，谢谢，拜拜。
这样就可以喽，拜拜。
哦，感谢，辛苦
谢
了。
谢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